Hello， 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无所知》哦。最近柏林呢，真的变得超级冷的，就算出去有太阳，也还是要穿一个小套头的天气。而其实九月份呢，发生蛮多事的、哦，因为我跟 V 先生的生日呢，都是在九月，那今年我们就可以一起过生日，所以我就非常的开心。当然呢，我也很想跟我台湾的家人一起过，不过就是没有办法。但是呢，V 先生过生日的时候，我们有去他们家，就一群人一起帮他过生日。他们那天蛮有趣的，因为他们家小孩呢，总共有四个小孩，就非常的多。然后他是第三个。好啦，以现在来说，四个算是多，但是以前来说，应该四个算是正常。反正就是他们家小孩很多，我们就一起玩这个俄罗斯版的大富翁，还吃了他妈妈自己做的提拉米苏，真的超级好吃的。因为我生日的时候，我们有在慕尼黑自己买了一个提拉米苏来吃，但是我觉得那提拉米苏有一点太甜了，所以我觉得他妈妈做的提拉米苏很好吃。然后我们还一起看了他小时候的一些相册，然后就他生日那一天还去看了芭蕾舞的表演，这是我们两个都是第一次看现场的芭蕾舞，就是因为以前看芭蕾舞就是看一些 DVD 啊，会不会太老，就反正就是看一些电视上的表演。那我们这一次是去柏林的一个歌剧院看吉塞尔，那吉塞尔其实就是一个很老套的一个剧情，就是有一个贵族的男生，然后男士呢，他就要结婚，可是他就到了一个森林里面，就遇到了这个女主角。那女主角呢，就他们俩就 fall in love， 但是呢，因为男生已经有一个订婚的未婚妻，所以他就不能跟他在一起。反正总之就是大概这样的剧情。但是呢，芭蕾舞的这个舞台呢，让我非常的惊艳了，因为我第一次看这种现场的。那他们的场布呢，因为以前在博物馆的时候就是看一些小小的模型，但现场的时候还是觉得非常的精致。那加上呢，我们去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坐在一楼的地方。那一楼的时候，我们进去就开始在找说，诶，那这个现场的交响乐团在哪里？这样，我们一直都以为是在二楼我们正上方的位置，结果没想到呢，我们中场休息跑到二楼上去看的时候，才发现，就是其实它的设计是说，在舞台跟观众席中间还有一个裸空的地方，就是再下去一层，然后交响乐团就在那边演出这样。但是因为我们在一楼其实是看不到，我们在一楼就会以为其实是观众席连着舞台，但其实不是这样。反正总之就是发现的时候就觉得哇，好特别哦。好，反正就是第一次去看芭蕾舞的这个体验。那九月份呢，还有去听这个柏林爱乐哦，因为呢，我台湾的朋友来到这个，他在荷兰读书，那他就来德国这里玩。啊，因为他是这种就是古典乐的迷，就是非常非常迷古典乐的，那他就提早就跟我讲说他要去听柏林爱乐，就说哎，问问看要不要一起去订票。那因为26岁的柏林爱乐其实是可以订一个优惠票，反正就是一个人只要15欧还是多少，就是一定会有折扣。然后我就上网去看的时候，我要订票的时候就发现我没有办法选那个年轻的票券，所以我就写信给柏林爱乐，就说哎，我们是26岁以下，但是我在官网上面看不到优惠票。然后他就说哦，你们就直接来现场购票就好了。所以我们就现场提早去在他一开门的时候就去购票，然后开门购票的时候就买到非常非常优惠，而且位置呢是非常非常好，就是我们的位置呢可能一般人要花90-100欧才买得到的位置，但是我们花15欧就买到了，所以就觉得我们就觉得很赚很赚。好好，那讲了这么多的展览呢，其实就要讲到今天想要介绍的这个 French House 的展览，因为它现在呢在德国柏林的这个 Gemälde Galerie 这个美术馆里面呢展出。那十月初的时候，因为每个月的第一周，就是应该说柏林这个地方，他们都会有博物馆跟美术馆都有优惠票，有一些是免费的，有一些是就是可能只要1欧元2欧元就可以进去。 所以呢，如果有要来这里旅游的朋友的话呢，也可以就是好好规划一下，在每个月的第一周来这里，应该都会有蛮多地方有优惠的，比如说亚洲超市啊，第一个星期六也有优惠。所以呢，如果要来旅游的朋友呢，就可以好好规划一下。那其实呢，这个在美术馆的这个 Friends House 的这个展出呢，其实也是非常的难得哦，因为呢，就算有去过这个荷兰呢，也不要错过这个展览，因为它是网罗了来自这个不同国家对这个 Friends House 的一个收藏。其实呢，这也是我们第一次在这个频道里面，这个 channel 里面介绍肖像画家，就单独把一个肖像画很有名的一个画家单独拿出来讲。以前呢，应该是带大家看展览的时候才会提到很多的肖像画的画家，但是呢，这个 Friends House 呢，他的一些作品你们一定看过，只是你觉得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陌生而已。但是他的作品比如说 The Lute Player 啊，还有这个有着骷髅头的这个年轻人啊，反正他的作品呢，你一定是看过的，但是呢，你可能不一定听过他的名字。而且呢 ，Friends House 呢，其实他是继鲁本斯和这个梵戴克，就之前在展览里面连着一起讲的，就是，是他是荷兰呢，继这两位画家之后，一个非常非常重要接棒的人物肖像画家。那他在荷兰的重要程度呢，使他曾经呢出现在还未统一使用欧元的荷兰盾的这个钱币上面。那其实现在荷兰也有很多的也有一些道路的名字是用他来命名的。Friends House 的他的收入来源呢，大多都是来自帮上层阶级绘制个人的肖像。那除了小型的肖像之外呢，他也绘制等身大小的肖像，所以就让人家觉得特别的你知道，如果有一个肖像画呢，它是画等身的，然后又可以按照你的这种各种需求啊，可以客制化，就会觉得哎，你也会想要委托他来帮你画。那而且呢，他有创造性然后个性化的这种风格呢，就使他成为这个现代主义的一个先驱哦。那另外呢，如果你进场就是进到那个展览，就可以看到那个展场的年表，然后先生马上就注意到他总共呢有11个小孩，超级多，就是他跟他第一任生了3个，不过他们有一个死掉了，然后第二任的时候呢就生了8个。在维基百科上我搜寻的时候呢，就看到维基百科的资料，因为我通常搜寻资料就会从维基百科，然后看到书籍，再看到一些比较深入的一些 paper 网站之类的。反正在看维基百科的时候就觉得很好笑，他就说他是一个尽责的丈夫。这是什么形容词啊？那太太也太累了吧，就是整个人生一辈子都在生小孩，生了8个，整个婚姻的前10年全部都在生小孩。好，那反正 Friends House 其实他一直以来都蛮在他有生之年的时候就蛮备受推崇的，不过呢因为他活得蛮久的，他活到84岁吧，所以呢晚年的时候呢也遭遇了这个经济的困顿哦，都是靠着这个政府啊还有一些人来就是接济啊，或者是给予一些补助。那我自己在看展览的时候呢也非常的惊艳哦，因为呢我一直跟先生说也太厉害了吧，就是你看这个蕾丝花边，你看他这个皮肤哦，你看他这个衣服什么之类的首饰，这个珍珠也画得太好了吧之类的，总之我就一直发出迷妹的这种粉丝心情。因为呢这个看 Friends House 的现场跟这个网络上的照片真的落差非常的大，我觉得看现场的惊艳程度非常的就是比起看网络上真的有落差。然后如果你有机会的话，一定要到荷兰的这个国家博物馆或者是一些美术馆有他的作品的话，一定要去看一下，我觉得还蛮就是蛮值得看真迹的一个画家。那在荷兰当时呢有这种叫做 rough style 的这个风格哦，其实在展场当中呢他们有在介绍这种 bristly brush 来形容这种比较活泼啊草率展现笔触的这个画法。那其实在 Friends House 的画中呢也有非常多的展现， 我们等等呢会从个别的每一幅画去看哦，那随机松散的笔触呢就让整幅比较严肃正式的肖像画呢也有一些放松的空间，在视觉上来说也会比较舒服。那这个展览呢其实它也不只有 French House 的作品哦，他也把一些好比说像是英国的这个 Johnson 的画家的这个作品呢摆放在一起，那他挑选的都是一些好比说他的姿势啊很雷同，然后呢比如说他就是侧身，那他也会挑选他侧身的作品去跟这个 French House 来做一个比较，然后你现场就会直接的可以从你的眼睛视觉马上的看出来两个不一样的地方。因为我们很常好比说现在摄影师也是一样，就会觉得说我干嘛要找一个摄影师来帮我拍呢，特别找一个人来这边拍，我拿自己的 iPhone 手机也可以拍啊，现在手机这么厉害。但是呢你会发现如果你把很多的摄影师摆放在一起的时候，你又会特别觉得说诶，真的跟你自己拍出来就是不一样，或者是有好的摄影师，有口碑好的摄影师跟口碑比较差的摄影师，当你两个摆在一起的时候，你就会发现诶，真的有差别。就算你平常都觉得差不多，我干嘛要多花一笔钱，但是突然摆在一起的时候，你还是会觉得诶，好像这个钱花得蛮值得的哦，这样子。那其实 French House 跟这个 Johnson 摆在一起，我们现在也可以直接从荧幕上面来看，当然我们看不到这个真机了，不过呢我相信也是可以看出一些差别的。好比说我们就可以看到 Johnson 这里，它其实呢它的背景来说你会觉得诶好像蛮丰富的还不错，然后整体看起来也都蛮完整的，但是呢你跟这个 French House 的摆放在一起之后，你就会觉得这个 Johnson 的这里有一点无聊，而且空间感呢没有像 French House 这么好。因为呢你看 French House 还把这个肖像画呢的人物呢加上了阴影的区块，那让整个背景呢就会让比较空白的地方呢有一些不一样的变化，那我们就会相对的觉得说诶，这样子呢就比较没有那么二维，有点 3D 的感觉，会发现说哦，越看越久就觉得啊 Johnson 的话呢真的有点无聊就是那样子啊。可是呢这个 French House 总是能够把很多的比较生动的情绪啊情感，就像我们现在哦在看这个交友网站上面的照片，有一些人呢北都是放照片都是放同样的照片，可是有一些人的照片呢就会让你想要多认识他一点，有一些人的照片呢就是会让你特别觉得这个人没什么好认识的好，所以呢用现代的语言去看这个肖像画的时候，就会发现呢肖像画其实还是有分等级上的差别的。那呢这个展区这个展览就用了这种在艺术史上面我们在学习的时候也比较常用的这种比较法，让你可以直接的从感受上来说有一个直觉上的反应。好，那我觉得呢这个 French House 真的是一个非常适合看现场的画家，因为有非常多的细节，你也可以近距离的拉近看的时候，你就会发现为什么它总是可以比较生动，总是可以比较活泼。那接下来呢我们就从这个罗浮宫搬过来的这个 The Looter Player 来看，那这件作品呢你一定看过、哦、它其实呢充分的表现了我们前面所提到的这个松散草率的笔触。你会说看起来远看其实是没有松散的、啊、一切看起来都非常精致，对不对？但其实呢你仔细看他的袖口还有他手部的肌肉，你看他的笔刷，就是虽然说这里有一些颜色的差距，而且呢因为他在表现皮肤的时候，皮肤上面如何去表现你的皮肤更加的生动，更加的贴近真实呢，就是呢你要用很多不一样的皮肤色，你不要只用同样的一种皮肤色，这样就会看起来很死板。那你当你加上了很多不一样的颜色的时候呢，它就可以呈现一些光影的变化。那同时呢它也用这种比较草率的这种笔触让你看到诶，其实就算有几撇那么几撇哦，非常的没有刷屏，但是呢就会让你特别又觉得很像真的人才会有的那种光泽。我觉得这就是 French House 的很厉害的地方。 那其实呢，关于这个鲁特琴演奏者的这个主题，原本呢，它其实是从意大利那里传过来的。那先是在荷兰北方呢，开始哦，有人开始画，那陆陆续续呢，又有其他的画家来跟进这个主题。那 Franz Hals 当然也不例外哦，他的版本呢，后来影响了非常非常多相同主题的创作者。大部分我们现在看到的，其实都是受到他的影响。那这幅画呢，比较特别的地方是呢，这并不是一个特定可以识别的人物，而是一个身穿小丑服装的演奏者。那他的笑容呢，看起来仿佛就站在画的这个前面哦，你也可以听到他的笑声的感觉哦，非常的平易近人，仿佛透过这个画作画框呢，并没有局限他，你马上就可以觉得非常的贴近。那其实呢，在 Franz Hals 的笔下描绘的人物呢，都有这样的一个特征呢，非常的生动，有手边的事情在做，就很像我们现在刚刚提到的交友平台挑选照片的时候也是一样啊。你要怎么样让大家想要点进来认识你呢？除了你可能有一个很好的构图，很有趣的表情之外呢，你也可以放一些，比如说你喜欢爬山，那你当然背景就要跟爬山有一点关系。那所以呢，虽然说我们并不能够从一张照片去完整的认识一个人的个性啊，所有的一切，但是呢，就初步认识来说，这些资讯也很足够我们初次见面的聊天，对吧？那 Franz Hals 的这个肖像画总是有这种让人很想要跟他聊上几句的感觉，我觉得这就是他跟别人最不一样的地方。那接下来呢，就是这一个另外这一幅、Young Man with a School， 那就是有一个骷髅头的年轻人。其实现在看网络上的图觉得还好，对不对？但是去现场看的时候，我真的被那个手给吓到了，就是不是那个旁边那个骷髅头吓到我，就是他的这个左手，它不是垂直，它就是近乎垂直的展示在画布上，好像要伸出来到我们这个空间的感觉，让我印象真的非常深刻。然后我就很贴近看它到底怎么画的，觉得很厉害，想要学习哦。其实 Franz Hals 的这个展览当中呢，我觉得有很多，如果你是自己有在画画的人，一定一定也会很想要仔细的研究它到底怎么去呈现。那它其实呢，这幅画是一个真人大小的画作。这幅画呢，其实过去曾经有记录说它是哈姆雷特，他就在画哈姆雷特，这样也跟哈姆雷特有关系，是根据莎士比亚这个剧本所描绘出来的一个人物。不过呢，这个后来这种说法呢，被一个德裔的美国艺术史学家把他提出了一些质疑哦。那认为呢，他就认为说，莎士比亚其实那时候并没有，在1620年，就是这幅画绘制的这个期间呢，并没有传到荷兰的北方去，所以可能那边的人也并不这么流行莎士比亚的戏剧。而且呢，关于这个骷髅这个主题呢，被认定为是一个叫做怎么讲虚空画，就是 Phantas， 就是虚空呢，这种是一个象征艺术的静物绘画，它象征这个生命的短暂性，还有死亡的必然性，就是在绝对的死亡面前，这一切浮华的人生享乐都是虚无的。那这些艺术品呢，通常就会包括有骷髅啊、沙漏啊、枯萎的花朵啊这些符号象征，那就是会认为说生命呢其实都是脆弱和短暂的，所以应该呢要更关注在精神或永恒的事情上面，而不是外表的这些虚的比较，他们对于外表的这些东西呢，都是用一种比较负向的态度去面对了。好，所以呢，这种各种文献还有溯及过往的这些绘画当中呢，就把它归类在这种虚空画的类型。所以呢，这幅画并不是一幅肖像画，在这个大英，因为这幅画是从英国伦敦美术馆借过来的。那在英国伦敦美术馆的网站上面，它就有特别说，它不是一幅肖像画，是被认定是这个虚空画 那骷髅头呢就被认定是这个虚空化常见的这个死亡的象征意象了。好，最后呢，我本来呢是想说我们来看一个有婴儿的，然后可以看他这个衣服服装上面蕾丝啊，还有这种女生的材质 全部都是黑色的衣服，就觉得你知道全黑的话超难画的，真的超级难，因为呢黑色当中又要做出不一样的光泽感，那种材质是很难呈现的。那我觉得 Fans House 做得非常非常好，原本就想要给大家看这个，但是呢因为后来想说那我就放在 Instagram 上面大家自己去看，我会发文。然后还有群像画，原本我也还想要说，但是呢关于这个有付费的这种群像画，之前在林布兰的时候有提到，然后我觉得林布兰是画这种群像画最我觉得最厉害的，我觉得在荷兰那时候我觉得是表现最好的，所以我就觉得那讲 Friends House 的群像画好像就没有什么那么必要。因为呢提到这种荷兰他们那时候的付费委托服务，那时候不是有提到说比如说你可以出比较多钱就可以放在主要的位置，但是当然也有时候有一点争吵的地方，就是大家明明都是出一样的钱，可是呢你却被放在重要的位置，这时候大家就会吵架。总之我觉得 Friends House 在这方面并没有很突出的表现，他很擅长画单个人物的，或者是两个人物，或者是夫妻之类的，就是我觉得不要太多人物，他不擅长构图，我觉得他的构图就没有那么好，然后呢在构图上面就会有一种凌乱的感觉，然后同时呢我觉得就是有点无聊，要么就是排排站跟过去没有什么两样，要么就是有一点点混乱。所以呢我就想说那好像也没有什么必要说，就大家可以去看林布兰的作品，我觉得那个才是比较就是会有兴趣的啦，我会有兴趣的。如果两个画同时摆在一起的话，我就会马上看得出来哪个是林布兰的画作。所以好，所以有兴趣的朋友呢就可以自己去搜寻。那今天呢就大概到这边，那我们就下次见啦，拜拜。